海内外众生徒平安啊！今天我要继续讲圣经中的比喻，马可福音的比喻，请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二章一到十三节。马可福音十二章一到十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收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幕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
好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就可以。在前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七到三十三节那里，祭司长、文士、长老们，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但是呢，他们看见耶稣赶出圣殿里做买卖的人，推倒那些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他们颇不以为然，就来质问耶稣是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他们就是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具有从神而来的各种权柄。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就是主耶稣用比喻来指出他们的罪行，也说明他是谁，从谁而来，而且他必要死在这些敌人的手中。那他毫不留情地把以色列人的历史真相呈现在他们面前，指成他们如何破坏了神的托付，以及他们因背叛神的托付所将要受到的刑罚。那在这个比喻当中，让我们先来思想神给以色列人的各种特权。在这里把神比喻成父亲、葡萄园主。那耶稣用清楚明白的语言对犹太人说话，他在这里描述这个葡萄园的设施很完善。你知道我们经常读到以色列人被赋予特权，也被比喻成葡萄园中的葡萄，比方诗篇、以赛亚书一七节书都有提到。那葡萄是所有的植物当中最高贵的，需要细心的照顾，而且报酬率也最高。那以色列就像一株高贵的葡萄树，它四周圈上了篱笆，这些篱笆可以代表律法，还有各种神给他们的律例典章。犹太人就是因为有这些律例典章，所以被神从众邦国当中分别出来，要承担一项特殊的使命。这个园中的压酒池代表神呢，要接受葡萄流出的丰盛之浆。你也可以说，就是以色列人因为遵守神的律法，对神所产生的忠心，神盼望他们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园中的楼就是葡萄园里的那个守望台，在葡萄成熟的时候，这个园主就会派人看守在那个楼上看，是一个瞭望的所在，免得果子被人家窃取或是遭野兽吃掉。那在这个楼顶呢，你可以观察到园中的每一个地方。这个守望台是代表神的看守，也就是园主对葡萄园的防卫、保守跟看顾。那园主他安排这些设备，就是盼望能够收取园中所结的一切果子。好，园主把这个葡萄园租给园户，他就到国外去了。那这些园户就是那些以色列的祭司长、祭司们、长老们跟官长们，这些领袖 被安置在神的圣殿，还有属神的葡萄园中。这些首领必须向神交账，而他们却一直出卖神，辜负神对他们的托付。神设立他们要为这个葡萄园负责的，他们是负责人，就园主就去远方的外国去了，把园子完全交给园户。你知道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栽培了他的葡萄园，他赐下了律法，然后使他们可以住在这个迦南地。当收成的时候近了，园主就打发仆人来收取租金，这是理所当然的情形。那这些仆人就是历世历代那些尊贵的先知们，他们是神的使者，带着特殊的使命，要来提醒人对神当尽的义务，而且呼吁这些领袖跟人民要顺服神。那论到这些先知们，主耶稣这样讲，他说，所以呢，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那享有特殊权力的园户们，他们滥用特权，逼迫神所差来的仆人们。所以这些犹太的官长们已经偏离正道，自私显廉寡耻，他们起来攻击先知们，因为先知们传讲从神来的信息困扰着他们的良心，并且夺走人民对他们的尊敬。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被锯死，先知耶利米被石头打死，先知阿摩斯被棍打死，而斯提反是被石头打死。所以神的仆人们在这些园户的手中所受的恶待，往往就是出自这些有特权的人的手。那神没有立刻来惩罚这些无可救药的恶园户，因为他非常的有耐心。以色列已经偏离正道，可是神一再的忍耐，努力要挽回。最后他差遣他的儿子，就是那承受产业的，来到他们中间。所以在旧约的先知们跟新约的基督之间的对比非常明显，先知们是神的仆人，可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承受产业的。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犹太人中间，是用慈爱对待与他立约的百姓。那马可福音中这个比喻对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有个特别的强调，你看马可福音12:6说，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幕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没有想到园户不但没尊敬他，而且把他杀了。耶稣受死之后，彼得指控犹太的领袖们是杀害耶稣的凶手，显明这些园户的恶行。耶稣面对他的敌人，他直接讲，直接预言说他们将要杀他，好霸占葡萄园。他真的很勇敢。那园主的儿子耶稣，他拥有这个葡萄园完全的主权。那些想杀耶稣的凶手们认为，只要园主的爱子一死，那他们就可以玩弄律法，夺取葡萄园的主权，来满足他们自己的兴趣跟野心，而且挽回因耶稣对他们的指责所失去的面子，恢复他们的社会地位。那当耶稣被杀之后，他们就派兵看守坟墓，唯恐耶稣照他生前所说的复活起来了，对他们造成一个更大的威胁。主耶稣虽然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可是他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耶稣复活成为建造教会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耶稣在这个比喻中继续问他们说，园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发生这种情形，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接着主下了一个公正的判语说，要来除灭那些园户。所以当罗马人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这项判决就临到园户身上，把他们从几千年以来所享有的特权与拥有的土地上剪除了。他们内心的邪恶抓住他们， 他们偏离了道德律跟神的律法，甚至与道德和信仰完全背道而驰，甘愿于罪恶之中，被邪恶所充满。所以主的指责完全拆穿了这些将来要把荣耀之主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些宗教领袖的真面目。神绝不会把葡萄园交在恶人手中，他要把这个园子交给其他的人，他要把这个葡萄园转租给那些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那祭司长、文士、长老们听了这些话，他们觉悟到这些话不但说出他们的命运，而且停止了他们一切的特权，他们将要从神的国中被除去，神的国要交给那能使主的收成更加丰盛的人。主在这里，在这个比喻当中预言犹太人跟神的葡萄园无分，这岂不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十五到二十四节所提到的那个橄榄树的枝子被砍下来？但是保罗也提到犹太人还要被接上这个橄榄树，如果他们愿意回转信靠耶稣的话。那么在主的比喻里提到神要把他的葡萄园转给人，是转给谁呢？彼得提到圣洁的国度，老约翰提到耶稣的国度。这个圣洁的国度，耶稣的国度，就是由重生的人所组成的，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由圣灵的结合力联系在一起。它不是出于血气，是出于圣灵跟神的道。那这个圣洁的国度，耶稣的国度的公民，就是得救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全部都在基督里合一了。所以今天的教会比以色列人获得了更多的特权，要更加的谨慎，免得丧失了他的地位，像以弗所教会一样。在启示录二章四到五节，主责备以弗所教会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以弗所是罗马帝国在亚细亚省的首要城市，它是一个商业中心，信徒的物质生活富裕，多多投入教会的侍奉。他们呢，为主的名忍耐地面对恶人的搅扰，他们分辨出那些假使徒来，而且他们为主劳苦，殷勤地侍奉，不觉得乏倦。当时有尼格拉一党的人，这个尼德拉很可能就是初代教会七位执事当中的一位，可是他误入歧途，成为异端。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艾任纽这样讲，他说这个尼格拉一党的人呢，喜欢过着不受约束的放纵生活。然而以弗所的信徒他们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所以主称许以弗所信徒的行为，但是主责备他们，他们把对主那个起初的爱，那个 first love 离弃了，主耶稣不再是他们心中的第一爱，他们心中的最爱，像起初的时候一样。今天曹牧师提到的这个纽约 Ridgewood Pentecostal Church 的那个第一位主任牧师吴老牧师，他这样讲，他说起初的爱就是耶稣基督占满了我全部的心思，得着了我全部的注意，我一切所做一切所有都是为了主，我与主同有一个心灵。我再讲一遍，他说起初的爱就是耶稣基督占满了我全部的心思，得着了我全部的注意，我一切所做一切所有都是为了主，我与主同有一个心灵。教会的信徒心里火热的服侍神是好的，但是如果因着忙碌，你没有常常把主摆在面前，你没有学习在做事的时候，有的时候暂时的停下来，往深处去赞美主、敬拜主、求主的帮助，几秒钟、几分钟都可以的， 我们必须这样常常暂时停下来，回到里面去注视耶稣，亲近主，然后这样我们才可以跟主保持一个紧密的连结。因为如果一个人一直忙忙忙忙忙都没有这样子学习，他就会把他的焦点放在外面的事物上，会生发自爱，而失去了起初对主自己的恋慕之情。而且有的人因为这样就爱服侍过于爱主自己，原本是为了爱主而服侍，而现在只是为了服侍而服侍，不再重视跟主保持亲密的关系。那以弗所教会就是落入这种光景里面。主跟他们讲，如果他们不悔改恢复这个起初的爱，主就要把灯台从原处挪去，他们会失丧了主给他们的尊贵地位。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保守我们不失去起初对主的爱跟顺服，我们的心要一直的单单爱耶稣，我们要全心的追求主自己，不要只有服侍的时间，只有工作的时间，却没有追求主自己的时间。我们要全心追求主，然后完全顺服主，与主紧紧连结，像枝子连结于葡萄树，这样我们一定会为主多结果子，让神得荣耀。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21到25节，马可福音第四章21到25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又对他们说，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好，马可记载这个有关灯的比喻是紧接着这个撒种的比喻来记载的。主用这个灯比喻真理，真理主说人拿灯来不放在斗底下，斗是一种凉气，就说你不可以用这个凉气把灯盖起来掩盖着，你也不可以把灯放在床底下，因为灯的用途是照亮东西，所以要放在众人看得见的地方。这句话是表明真理要让人看见，而不应该收藏起来。许多时候人讲出真理会招致危险，引来迫害跟麻烦的。但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或者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一定要站在真理的一边，还要面对一切的冲击而无所畏惧。你知道马丁路德，他读神的话，真理就进入他的里面，他就没有办法掩藏或隐瞒。所以马丁路德他读了神的话以后，他知道当时罗马天主教呢在那里贩卖赎罪券，这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当时信徒也犯罪以后，你只要用金钱向教士们买赎罪券，自己的罪就可以得着饶恕。所以马丁路德呢，他就写了95条文告来批评这个制度错误的地方。那他怎么样把这95条向人宣示呢？他知道这个威丁堡的诸圣大礼拜堂是跟大学相连的，这个大学的文告通常就是贴在这个礼拜堂的布告板上，所以他知道说这个布告板很合适贴那95条文告。那他在什么时候贴上这些文告呢？他选了10月31日，这一天是他们诸圣日的前夕，就是隔天11月1日是诸圣日，是人们会聚集做礼拜而且纪念献堂典礼的一天。所以说来聚会人都会看到这个文告，都会知道他贴了这个东西。倘若他是一个自保的人，他不会写出这95条文告。如果他顾及自己的安全，他就不会把这个东西贴在礼拜堂的布告板上。如果他一定要这么做，为免生是非，他不应该选择在诸圣日的那一天做这样的事情。可是马丁路德他发现了真理以后，他就是一心一意，他要服从真理，宣告真理，所以他不计较自己的安危， 他就去把这个东西贴在布告板上，要把真理告诸世人。因为真理的灯必须放在灯台上，所以在每一个行业里面，神需要有人顺从真理而行，因此转化职场。在每一个行业里头，有的时候有个人就是没有勇气顺服真理做事，因为我的同事他们都不是这么做，我如果不跟他们一伙就会被他们排挤，所以他们就提不起勇气顺服真理。可是我们一定要牢记，真理的明灯必须高举起来，不要为了自己的安全跟懦弱而把真理掩盖了。在初代教会，信徒如果不敬拜罗马皇帝，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当时的罗马帝国是一个疆土广阔的国家，为了统一治理和巩固这个权力，产生了一种崇拜皇帝的政治制度。罗马皇帝成了一国之尊，同时被尊为神，年中又定下几个国祭日，规定人民要来献祭敬拜这个拜这个皇帝以示尽忠。当人拜过皇帝之后，就会拿到一张证明书，你就回到家，你要去拜任何一位神明都可以的。当时呢，许多基督徒立志宁死也不要拜罗马皇帝，其实他们也可以把信奉耶稣基督的事暂时隐瞒而免一死，或者可以做一个秘密的基督徒，也可以偷安无事。而他们认为基督教的真理、基督教的信仰一定要昭告世人，见证在人的面前，所以他们坚守自己的信仰，而且引以为荣。今天的基督教能够继续存在、发扬光大，实在有赖于他们的殉道，还有他们光荣的见证。所以这个圣经的真理好像一盏明灯，必须让人看见，而不要掩藏或隐瞒。主说，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被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这是指着真理本身。而真理的本质是不能毁灭的，人尽管不愿意面对真理，或者把它压制，或是涂抹它，或拒绝接受它，但是真理奇妙的地方是，他必然会获得最后的胜利。16世纪初叶，波兰数学家跟天文学家哥白尼，他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他发现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而运行，而不是当时一般人所认为的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而转动。但他是一个审慎的人，他一直把这个秘密保存了30年。到1543年，他请求一个听了这套理论也害怕起来的印刷商，为他刊印了《天体运行论》这本书。然后哥白尼不久便与世辞别了。别人承继了他遗留下来的学说，当然就产生一场风暴了。17世纪初，意大利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他承受了哥白尼的学说，然后他就公开的把这个事实昭告世人。可是呢，1616年他被召到罗马接受公开的审讯，结果他被判为谬论，被判为异端。当时呢，伽利略屈服了，让步了。他认为呢，依从权势而不用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一项明智的抉择，所以接下来许多年他都保持缄默。到了新的教宗登位的时候，伽利略以为这个乌尔班八世是一个贤明开通有修养的教宗，所以再一次鼓起勇气来公开他的理论。可是他的梦想又完全落空了，这次他可以选择要被迫放弃这套理论，或是呢接受行刑。结果他签了一张悔罪状，说我本人伽利略70岁，身受捆缚，双膝在神圣教宗面前跪下，双手摸着，双眼望着这本圣经启示，从此必须咒诅所持的地球运行学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异端邪说。 所以他欠了这个悔罪账，把自己的利润给放弃了。当时他免了一死，但是没有办法免除牢狱之灾。1642年，伽利略永远的闭上眼睛离开人世。但是同一年，牛顿在英国诞生了。牛顿说他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有如此伟大的成就，而伽利略就是巨人之一。当时不但是罗马天主教的宗教人士不想正视真理，群众的态度也是这样。马丁路德这样写，他说当时的群众认为哥白尼的说法实在是大逆不道，硬要证明地球围绕太阳而运行。人们以为哥白尼是个傻子，颠倒天文科学的真理。但马丁路德这样讲，他说圣经清楚告诉人，当日约书亚是命令太阳停住，而不是地球啊。那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人可以向一个发现真理的人施行刑罚，称他是傻子，可是没有办法改变真理本身。 Andrew Melville 他这样讲，他说人没有权利把真理问掉或驱逐出境。他说真理可以接受别人肆意攻击，受人阻言制止或讥讽，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真理会施以反击，获得最后胜利。人硬要跟真理作对，后来一定会失败的。在1984年，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六世，他公开发表谈话，承认呢当年迫害伽利略的行为是错误的，所以伽利略长达300年的冤屈终于获得洗雪了。主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不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一个人有受教的耳朵，他留心听真理，他专心学习行真理，主就更多的赐给他智慧和启示的灵，好叫他更多明白真理，更多认识真理，而且可以常常行在真理中。主说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个是追求真理的原则，也是追求主同在的原则。一个人如果真的渴慕主的同在，他常常亲近主，常常花时间等候神，因为他渴慕神，他亲近神，等候神，不停止追求神的同在，那神就赐给他更丰富的神的同在。可是如果一个人他不等候神，他不花时间亲近神，因为他不渴慕神的同在，不宝贵神的同在，至终他会完全失去神的同在，也会失去喜乐。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4章26到29节，请看马可福音4章26到29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故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
这个比喻里说撒种的到底是指什么人呢？有人把种撒在地上，这个人是谁呢？有人说，哦，就是耶稣嘛，也就是其他比喻所说的人子。但是这个比喻中的撒种者实在没有办法代表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不会黑夜睡觉白日起来，因为他从来不打盹也不睡觉，他永远醒着，他查看一切的事物跟一切属他的人。还有这个比喻中说这个人不知道种子如何长起来，这个也不能代表耶稣基督，他当然知道种子如何长起来，他掌管着耕种，也掌握着收 掌握着成长，所以他当然知道种子怎么长起来。主耶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他是成全神计划的阿拉法跟 Omega， 而且他积极的做工要实现神国度的计划。 所以这里的撒种的人应该是代表所有被神使用在人心中建立神国度的人，所有被神使用来撒神话语种子的人。所以今天所有被耶稣宝血洗净的人，我们当然都有机会来撒神话语的种子。这比喻的种子是神的话，在神的话里头隐藏着人所没有办法用外面眼睛看见的能力，能够使人成为神国的儿女。这种能力也就是彼得所说的那使人得着属灵生命的不朽坏的种子。所以这个比喻中的土地是指人的心田。那土地它既不能自己撒种，也不会自己收割，而它能够接受种子，滋养种子，把所含的养分供应种子，使种子成熟，长大成熟这样。那神国度的起点就是在那些接受神的话并持守神话语的人心中。撒种的人在撒种后，他夜晚睡觉，早上起来，他不知道种子怎么发芽，这是一个真的写照啊。当人做完简单的撒种工作之后，他就把这个工作交给土地了。他夜间睡觉，早上起来，不知不觉间种子已经开始发芽生长了。在这段时间，黑夜白昼重复的出现，黑夜是为了睡觉，白昼人起来活动。在撒完种子之后，这个撒种的人回到他的正常生活当中，因为在这个种子的生长过程里，他帮不上任何忙，他只能等候而且查看。在正常的生活中，撒种的人睡了又起来，起来又睡，他丝毫没有揠苗助长的企图，他把种子的生长完全委托给土地，让他里头蕴藏的那个力量，让那个自然成长的能力去动工。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那个意思就是说，种子如何生长不是撒种者所能知道的事。这个撒种者他从事耕耘，可是他没有办法帮助种子成长，所以他只有耐心地等待着人眼不能看见的成长。他知道人无法干预种子的成长，只知道在未知的奥秘中，这个种子自然会循着这个成长的过程去长大的。所以神奇妙的作为是超过我们所能了解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撒种，凭着信心做主的工。可是我们可以在神奇妙的同在中安息，虽然神经常隐藏他自己，因为他是自隐的神，可是他的目的却一步一步在实现当中。神国度的奥秘虽然高深莫测，可是对那些爱神顺服神的人而言，神自有显明他奥秘的方式。耶稣这样讲，他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所以种子的成长自然会展现在人的眼前。属灵的含义就是，虽然这个神的国度他受到人的肉体还有魔鬼的干扰，但他继续在进展，他的进展不受任何的拦阻，因为神在其中继续做工，就像这个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往前发展。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因为他在神所设计的这个自然律当中实现神的旨意。而我们也可以在神的恩典中长进，在这个属灵的耕种上，当然不合适把神话语的种子挖出来看一看它是否成长，我们只要把神的话语的种子种下了，我们撒了种，我们相信公义的太阳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还有圣灵的雨水会使它活过来，这样就够了。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个自然成长在这里所描述的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发苗，第二个阶段是长穗，第三个阶段是结实。在个人的属灵成长方面，有一位解经家主张人有三个成长的时期，相当于使徒约翰在书信当中对小子、少年人、父老三等人的称呼。这三等人的区分当然不是按照自然的年龄区分，乃是照着属灵的生命区分。 在第一个阶段是发苗，当好的种子落在好的土地，会立即照神所设计的这个自然律开始发芽生长，可是没有长出穗子来，还没有长出来。有关神国的道也是这样，神话的种子在小子的心中渐渐生长。老约翰说，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到了第二个阶段会长穗，那个麦子开始长大了，它的叶子茎叶茎俱全，其上麦包渐露，麦穗就逐渐长成，但是还没有完全成熟。老约翰说，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到了第三个阶段，这个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结实累累。老约翰说，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所以这个父老的生命是成熟的生命，是多结果子的生命，是天天住在神里面的生命，是天天与神紧紧连结的生命。主说，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在这个比喻中，收成的时候就是神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时候，万物的结局尽了，收成是每个人生命的结束。对那些败子或是在耶稣基督以外死了的人，神曾经宣告有可怕的审判会临到他们，可是对那些至死忠心的人，神说必有奖赏为他们存留。所以这个比喻当中的收成，就是主再来的时候，那是一个最荣耀的日子。那个时候魔鬼将永远被制服，罪恶完全被消灭，那个新天新地出现，耶稣基督要把万有掳来归服神，耶稣要按着那能叫归服万有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我们一定要趁着主耶稣还没有回来的日子，继续不断地追求主自己，不要停止追求耶稣自己，而且在生活当中继续不断地遵行主的道，遵守主的命令，在所信的道上会又长进又喜乐。彼得这样讲，他说，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我们要继续竭力追求认识主，常常被主恩典的灵充满，这样才能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可以由这个发苗的小子阶段长进到长穗的少年阶段，最后进入结满果实的父老阶段，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是主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殷勤地追求圣灵充满，天天被圣灵充满，让圣灵洁净我们，使我们毫无玷污，然后每天生活学习体贴圣灵，顺服圣灵，这样才会使我们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七到第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我们再从十四节读到三十七节，十四到三十七。
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的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有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
在这里，耶稣用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用这件事做比喻。比喻说呢，如果我们看见战争、地震、饥荒和天象异常的情形，就知道人子近了，主耶稣就要回来了。而马可福音刚刚我们所读的是3:14-20提到的事情，可能是指主后70年提多将军围困耶路撒冷的事。主知道有这件事，所以预先告诉他们，在犹太的人呢，赶快逃到山上去，因为提多要围城嘛。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家去。而那些怀孕跟奶孩子的有祸了，为什么？因为大腹便便和带着孩子的人逃跑是很不容易的。如果遇见冬天就很麻烦，因为行路不容易，逃跑更困难。所以主说，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后来我们都知道，提多将军他带着罗马大军，在主后66年11月来围困耶路撒冷。到了主后70年7月，城内已经没有牲畜了，所以当时的祭司已经没有办法在圣殿献祭了。那提多的计划就是让城内的人因为饥饿、没有粮食而投降。这个时候呢，提多已经围城43个月。就是《但以理书》12:11提到的1290天，可是呢，又过了45天，提多忽然很成功地攻破了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很不平常的现象。因为照当时的判断，他应该还可以多拖延一些日子的。但是罗马大军似乎有神助之力，其实这个就是应验耶稣所预言的：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神介入此事，就是要结束围困的日子。过了45天，这个围困的日子就结束了，这样 城内的饥民就可以出城去野地找吃的东西。因为呢，根据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记载，当时在耶路撒冷城中，因为都已经没有东西吃了，有些人就吃皮革做的鞋子，还有些人是到粪坑去找食物，还有的妇人是杀死自己的儿子煎熟的来吃，还把剩余的肉分给来求讨的邻舍，非常惨的。那主再来之前，不但会有各种战争，还会有假基督假先知兴起，他们会行神迹奇事迷惑人，诱骗人进入异端。有一本书叫《摩西升天记》，这本书提到太阳的角芒要被拆毁，一切都转进黑暗，月亮呢失去它的光辉，完全变成血色，星宿的圈环也大受干扰。主耶稣这样讲，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根据圣经，根据主讲的话，没有人知道主再来的正确日期。可是在历史上，你常常发现有些人就喜欢预言主再来的日期，还有些人去相信，都没有好好读圣经，对不对？所以没有人知道主再来的正确日期，唯独父神知道。那为什么父神不让人知道主哪一天回来？因为父神盼我们随时预备好迎接主，他要我们谨慎度日，每一天都算是我们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也许今天晚上主就回来了，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预备，我今天要谨慎地做好主交代的事情，我要尽本分，我要谨言慎行，我要好好的顺服真理，我身上要保持神的同在，我要行走在圣灵里面。主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然后主就讲了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里，离开本家寄居外邦的人就是主自己。这位主人呢，他把权柄交给仆人，他分配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仆人们、看门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个人都有主所量给我们的工作跟侍奉，我们要靠着主所赐的权柄跟能力，尽心尽心尽意尽力为着爱主而做。而这个看门的人，他不可以打瞌睡的，他一定要警醒地守候着，家主一回来立刻帮家主开门。以当时罗马人的规定，夜间守更的时间是晚上9点、12点到隔天清晨的3点还有6点，共区分为4个时段，就是马可福音13章35节所提到的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9点、12点然后是3点、6点。主提到恐怕家主忽然来到，发现这个看门的睡着了，没有帮主人开门。这就是在比喻神儿女没有警醒地预备好自己迎接主，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所以主在这个比喻当中，他讲了4次要警醒，要警醒，特别是要警醒祈祷。彼得、雅各、约翰在主被捉拿前跟着主到了客西马尼园，主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主再次交代他们要警醒祷告，然后主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然后他又回到门徒那里，发现他们都睡着了，就跟彼得讲说，你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彼得就是没听话，没有警醒祷告，后来3次否认主。所以我们要向神求警醒祷告的灵，这会使我们的祷告生活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改变。在不知不觉间，这种警醒祷告的灵会在我们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成为一种伟大的凝结力。 我们的心思意念会很安静而自然地趋向神，我们心中就是会不住地仰望神，有一种渴望跟神交谈的心。我们所看见的一切事，所听见的事，不管是关乎我们的至亲朋友的事、客户的事、弟兄姊妹的需要、还没有信主的人的需要、属事的事或属灵的事、大事小事、难题困境或日常生活当中遇见的事，都自然而然成为我们祷告的资料。警醒祷告的灵会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使我们对神呢无一事不谈，而且我们跟他谈话的方式不一定一样，有时候借着祈求，有时候只是在里面深深的叹息，有的是借着申诉，有的时候是恳求，还有的时候是感谢跟仰望。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尤其是我们心中的渴望跟想法告诉神，你能够经验到一种甜蜜自由的滋味。而且你这样子做精心祷告，就会把你一切的挂虑跟责任交托在神的手里，你就真的能够遵守一条命令，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应当一无挂虑，这个都是神的命令。所以警醒祷告是生命当中最紧要的事。警醒祷告就是只要有机会你就利用这个机会祷告，或者你独自一个人，或者你跟别人在一起，或者你在工作，或者你休息，或者你在路上走，不管在哪里，你都可以警醒祈祷。这是利用时间最好的方法，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无论你自己或是你的亲人需要什么，或者你遇见身心里有需要的人，你都可以借着祷告求助于那位在高天掌管一切的主。你不要迟延，你可以在心里面当场立刻向神求，你可以借着祷告的无线电向神发出一切的请求，这些请求会在高天之上被详细记录下来，等神的时候一到，你所求的就会成全。我们也要向神求警醒感恩的灵，这是哥罗西书的命令，对不对？你祷告要恒切，可是你要警醒感恩。因为懂得警醒感恩的人，他的祷告生活会充满喜乐，而且发出属天的光辉。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的人，或者在网上聚会的人，或是看视频的人，如果你目前正遭遇一些困难，你不单要警醒祷告求主帮助，更要警醒感恩，感谢神，相信他正在排除障碍，感谢神，因为他所安排来帮助你的人事物正在路上，也虽然你眼睛还没有看见，但是神正在动工，所以你开口嘎嘎大大的感谢神，甚至你开口向神唱感恩之歌。当你感谢的时候，那个忧虑的乌云会散开，公义的日头会出现，然后在你的里面会充满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学习把我们的眼目从一切的困难当中调转开来，转眼仰望耶稣，单单注视荣耀的主，用感恩的心在幽谷中与主同行。当我们的眼目注视神同在的阳光，注视公义的太阳，神自己的时候，幽谷不再是阴暗的，而是一个美妙的幽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警醒祷告，警醒感恩，借着感谢和赞美来进入主的同在，用感恩的心来看待人生。愿主祝福每一位。
唱一首诗歌，感谢神。
颂赞诗选243首。颂赞诗选243首。
是我心情的，他是我心的，他是我心的，我要欢呼，他是我心情，
他是我喜乐，
他是我心的，他是我心的，他是我心的。